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5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推文暗示两人之间的对话被录音，俄罗斯总统普京周日将前往中国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这次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的峰会吸引了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的参加，但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却缺席。一带一路将可能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风险，我们稍后有时评人士为您解读。此外，平壤公开和北京翻脸，称这个邻国为中国大陆，朝鲜官方媒体发文指责中国应为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并称中国应该深思，妄动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证实刚果出现伊波拉疫情。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白宫星期五闭口不谈川普总统是否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谈话进行了录音，或者那些有晚宴宾客的人是否进行了录音。美国总统川普与被解雇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之间的矛盾继续升级，川普发表推文暗示今年早些时候他们之间的对话被秘密录音。川普星期五早晨发表推文称，在詹姆斯·科米向媒体透风之前，他最好期待我们之间的对话没有录音带。在周日简报会上，当被一名记者问到这个推文时，白宫新闻发言人斯派塞一再说总统对此没有更多补充，但是斯派塞说这个推文不是威胁，他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这个推文不言自明。川普星期二将科米解职，此前科米正在领导对总统竞选团队与莫斯科相互串通的指控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辞退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决定，是两人之间长达一年的动荡关系的大爆发。那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那是詹姆斯，他变得比我更出名。
对川普总统来说，就算是在最好的时期，这种关系也是爱恨交织的。川普和 FBI 局长科米的争执始于竞选，当时科米拒绝提议对希拉里·克林顿在担任国务卿期间使用私人邮件服务器办公提出指控。
We cannot find a case.
我们没有充分证据就此案提出指控。
作为总统候选人的川普当时争辩说，克林顿早就应该因电邮问题被送进监狱。川普的态度在选举投票前11天出现了改变，当时科米宣布重启对克林顿的调查，很多民主党人认为科米的宣布帮助川普胜选。
我尊重科米局长在他先前行为之后做出的转变，我很敬重这种转变。
川普入主白宫之后，他的态度又改变了，特别是在科米确定要开始调查川普竞选团队是否串通俄罗斯来影响美国大选之后。白宫官员说，科米展开的调查跟他被撤职没有关系。白宫官员引述司法部的信件，批评科米处理克林顿电邮问题的方式，但很多国会议员都不接受白宫的理由。
川普政府必须回答的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是现在？
Why now?
川普仍然十分自信。星期三他被问到为什么开除科米的时候说，
因为他工作做得不好，工作太不得力。
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另外一方面，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天将前往中国和另外27个国家的领导人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国发起的这个庞大的计划旨在通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把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起来， 振兴古代的丝绸之路和海上贸易路线。中国计划投资数百亿美元来资助这个雄心勃勃的宏伟计划，不过到目前还没有说明如何具体的推动这个计划。由于缺乏这个计划的细节和长远目标，一些观察人士得出结论说，新丝绸之路只是政治性和象征性的。但是莫斯科的分析人士说，俄罗斯的参与主要是为了钱。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莫斯科中心的彼得·托皮契卡诺夫说，首先俄罗斯经济需要外来投资，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得到一些资金，其次俄罗斯希望通过和一带一路挂钩来为垂死的欧亚经济联盟注入新的生机，第三俄罗斯希望用中国主导的一带一路来弥补已经消亡的上海合作组织的经济内容。中国近几年来在一带一路沿途国家投入了3000多亿美元。中国官员说，在这次北京会议上将签署50多项协议。那么世界经济论坛在柬埔寨金边召开期间，美国之音记者齐汉波尔采访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副行长冯安伯格。美国之音记者首先问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外交政策中，一带一路项目和成立亚投行成立时间正好吻合，这两件事件之间有什么联系？那么我们来听听安伯格怎么说。
So One Belt One Road and AIIB are two very different。
安伯格说，一带一路和亚投行是两件不同的事情，但同时相互关联。他们的不同在于，一带一路是中国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计划，旨在促进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关系，尤其是亚洲、欧洲和非洲之间的联系。但这是一个非常松散广泛的计划，现在已得到很多国家的支持。这些国家认为这个计划促进开放、促进贸易、促进经济一体化，并带来机会。而亚投行是一个银行，有法律架构、明确的管理规定，为70个成员共同拥有。因此亚投行是一个多边组织，或者说一个有70个成员的国际组织。这70个国家中每一个成员都有领导作用，亚投行的所有决定都要考虑到每一个成员的意见。亚投行对提出的项目建议有一套正式的评估机制，评估之后提供融资，这是一个正式组织，而不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计划。当然亚投行由所有成员领导，不是由一个成员说了算，我认为这是亚投行的一个重要特征。安伯格还说，不过这两者当然相互关联，因为很多成员国位于一带一路沿线，因此我们预计一些成员国会提出一些希望亚投行为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但是我们之所以提供融资是因为他们是成员国，而不是因为其项目与一带一路有关。我们与一带一路计划有关联，但是实际上非常不同。我们会向与一带一路有关的项目提供融资，同时亚投行的很多项目与一带一路没有任何联系，因为相关国家与一带一路没有关系，或者项目涉及不同的领域，我们对成员国提出的融资要求非常开放。此外，美国之音记者齐汉波尔又问安伯格，世界银行的主要成员国美国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的主要成员国日本是否应该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呢？我们来听听安伯格对这一问题怎么说。
So from the beginning AIIB has been set up in an open way inviting。
他说，从成立之始，亚投行就是开放方式邀请所有国家，尤其是世界银行或亚洲开发银行的所有成员国加入我们这个新的银行，并且成为亚投行的一部分。亚投行将继续是开放的，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成员国的所有国家都可以在任何时候加入并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成员，我们会非常欢迎，当然这也包括日本和美国。当刚开始有亚投行的想法时，安伯格说，他认为外界有相当的疑虑，或许甚至可以说是怀疑，认为这可能是中国自己的倡议，目的是促进中国的利益。然而安伯格说，我认为过去这两年里，这种怀疑已经开始让位于理解和信任亚投行是真正的一个国际组织。亚投行由中国倡议，中国是我们最大的股东，有25%的股份和投票权，因此中国是最大的股份持有国，但不是主导国家，所有决策都是和其他会员国一起决定做出的， 事实上，我们有一个共识主导的决定模式，其他的成员国都有发言权。此外，我们已经制定出我们的政策，那就是高标准的透明政策、出色的管理、高质量的项目政策，以及对环境和社会议题有高标准的要求。安伯格说，我认为亚投行已经跟其他国家建立了越来越多的信任，认为这是由其所有成员带动出的一个真正的机构。除了最初加入亚投行的亚洲国家，许多欧洲国家决定以创始成员身份加入。目前，今年我们有更多的创始成员以外的入行申请，我们已经从57个创始成员增加到现在的70个已经核准的成员，而且可能将增加更多，而这只是到今年而已。安伯格还说，我认为这反映了各界对亚投行已经建立了信心和信任，认为亚投行是真正为其成员国的利益服务，而不只是为了最大股份持有国的利益。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继续有关一带一路的消息。北京城这几天彩旗飘飘，戒备森严，因为一带一路国际峰会将于这个周末在北京召开，并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主持。这次峰会吸引全球多个发展中国家参加，但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却缺席。习近平2013年提出的一带一路被认为是他外交政策的重头戏，也被经济学家称为历史上由单个国家发起的最大规模的海外投资行动。一带一路为中国带来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机会，又有哪些风险和代价？这次北京峰会为何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引起不同的反应？下面我们就听听专家们对此有什么评论。
那么根据官方公布的资料，过去3年多来与一带一路沾点边的工程，一共呢只完成了5项，就是沙特建立一座炼油厂，孟加拉修了一座桥，巴基斯坦改修了一段公路，土耳其买了一个码头，中国境内修了条天然气管道，一共就完成了这5项。那么还有6个在建项目，这合在一起这11个项目，4个是为了中国进口石油或者出口天然气，与中国的直接利益有关，7个呢是帮助他国改善基础设施，但是全部是由中国的国有大垄断型的国企在那里负责施工，也就是说通过国企在那里施工，同时连带出口这个相关的设备和这个材料，中国又把这个援助的钱有回收了。
那以上呢是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就这一问题发表的看法。那么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认为，中国是通过一带一路转嫁过剩产能和洗钱。那么我们来听听陈破空先生对此怎么说。
那么今天被称为新丝绸之路的这个一带一路啊，却包含中国政府的几大复杂的目标。一个目标就是说，这个经济上他想这个转嫁中国的这个生产过剩的过剩的产能，同时呢这个释放中国经济衰退的这个风险和危机向外转嫁。另外呢就是试图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这么一个经济网络，跟战后美国所主导的经济体系分庭抗礼。但是还有一个重要的潜在的目标，就是变相洗钱。
此外，针对这一问题，程晓农先生还认为中国一带一路的钱包吸引力在减弱。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他最早中国强调他有全球影响力，其实他靠的不是中国的制度吸引力，而是钱包吸引力。而钱包吸引力大小取决于中国政府实际上愿意掏多少银子。问题的要害在于，提出一带一路的时候中国是钱多，执行到现在才3年，中国又变钱少了。钱多是因为中国政府误判了外汇储备虚高年代的那个外汇储备数量，以为可以长期有那么多钱。实际上资本外逃一开始，短短1年半里头外汇储备就耗掉1/4，10000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从差不多1年前已经开始全面收紧外汇控制，这个加强了外汇管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已经舍不得掏银子了。
那么此外，时局评论人士陈破空还认为一带一路可能是习近平最大的烂尾工程。我们来听听陈破空就此发表的评论。
外界把这个一带一路称为单行道，称为风险巨大的单行道，那是因为你投资的地方，我刚才说了，都是什么中亚、中东发展中国家，根本就谈不上收益。然后在这个时候，很可能将来会发现这个所谓一带一路工程啊，成为一个最大的烂尾工程。如果历史记翻过来看今天，如果记录习近平的政绩的话，这可能是习近平最不良的政绩和不良的资产之一。
除了两人发表的看法之外，中国民间学人、独立评论人士王康先生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共的帝国目标。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一带一路在我看来是一个帝国目标。我简单分析一下它的历史和思想的源头。首先就是1904年英国著名的一个历史学家麦金农提出了一个欧亚大陆是世界岛。是世界的核心地带，也是心脏地带，谁能够占有这个占据欧亚大陆，谁就占据了全世界。第二就是20年代，就是纳粹德国的一个军事评论家，一个豪斯菲尔德，他提出来了，就是国家是有机体，它的根本的存在在于它的生存空间，占据足够的生存空间，后来成为纳粹德国的侵略和国家立国的基本思想。这个也成了现在我觉得一带一路的一个外来的一个思想。当然更重要的是来自共产国际，就是列宁在上个世纪20年代提出的建立全球反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的思想，尤其是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所谓的这个三个世界的划分，中国远古的古代的，尤其春秋战国时代合纵连横、各个击破诸此类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这么一个拼盘形成了这个习近平的2013年提出来的所谓的一带一路。简单来说，就是在21世纪抢占欧亚非的一些战略的要地，然后做好最后仍然是实现共产党的终极目标和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进行最后的这个摊牌、这个较量，因此我称它为是一个红色帝国的帝国目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星期三举行听证，探讨对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和机构进行二级制裁，以迫使中国真正帮助解决朝鲜核与导弹问题的可能性。有专家建议，对涉朝中国公司进行二级制裁应该是美国制裁朝鲜新策略的一部分，但是也有人认为美国不能够通过制裁中国来迫使北京帮助解决朝鲜问题，美国应该与中国达成利益上的妥协。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星期三，在参议院银行、住房和城市事务委员会下属的国家安全、国际贸易和金融小组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议员们说，朝鲜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目前最大的威胁。美国前国家安全副顾问胡安·扎拉特在听证会上说，随着核技术和导弹技术的提高，朝鲜不仅威胁着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以及美国的亚洲盟友，而且已经对美国的本土构成直接的威胁。他说，这样的局势需要美国做出更理智、全面和紧急的回应，需要制定更为积极和更有想象力的制衡新工具和新机制，包括对于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商业团体、机构和网络进行二级制裁。所谓二级制裁，指的是虽然朝鲜是制裁的主要目标，但是制裁也会波及到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第三方的国家或者是企业。他在参议院做证实说，
Any effort, whether it's to apply secondary sanctions, which would apply to those actors that are not doing business directly with the U.S., do not have a U.S. nexus.
任何机制，不管是否进行二级制裁，是否对那些与美国没有直接贸易或者与美国没有接触的公司进行制裁，或是采取其他金融措施，都必须让中国的利益承受风险。至少要明确一点，中国的利益因为与朝鲜的关系或是活动会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
他说，国会之前已经就二次制裁进行过三轮的讨论，每次讨论到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利益的时候，总会觉得不安，现在需要改变这样的考虑。扎拉特在自己的证词中写道，除非中国的利益受到根本的威胁或者是影响，否则中国不会改变自己的盘算。他说，在朝鲜问题上，美中的利益并不完全相交。
他解释说，中国是平壤的经济和外交生命线，中国的利益是确保平壤政府的稳定和避免政权的更替，因此中国一直不太愿意向自己的盟友平壤施加压力。而平壤就通过中国的银行公司和代理人建立金融和商业通道，从而避开制裁。美国财政部负责恐怖主义和金融情报的前副部长、负责制裁的主要官员亚当·舒宾在听证会上说，中国是制裁朝鲜成功的关键，没有中国真正参与的制裁不会成功。他说
Sanctions leverage over North Korea is concentrated in one country, China. If China is prepared to take a qualitatively tougher stance on sanctions,
是否有制衡力度完全集中在一个国家身上，那就是中国。如果中国准备在制裁朝鲜问题上采取有效的、更加强硬的方式，制裁会成功，否则就不会成功。
但是他认为，二级制裁需要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才会成功。他在证词当中写道，美国不能通过单方面制裁中国来迫使中国向朝鲜施加压力，并且改变朝鲜的进程。他说，美国必须赢得中国的支持，这需要严肃的外交，包括大棒和胡萝卜并行。他建议美国可以对那些知道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公司进行制裁，向中国展示美国的决心和打击回避制裁的行为，但是关键是要通过高层的外交活动达成某种妥协，照顾到中国的利益。他说，尽管中国非常不喜欢金正恩和他的核项目，但是朝鲜政权的垮台更让中国害怕数百万难民的涌入，如何控制朝鲜的军力和核问题，以及被韩国统一之后的朝鲜半岛在中国边境上出现美国的亲密盟友等等。不过韩国新总统文在寅的当选给美韩关系以及对朝鲜的制裁带来了变数。文在寅表示有意重新对平壤实施阳光政策，即通过经济援助与和平谈判缓和朝鲜半岛的紧张关系，促成朝鲜的开放。不过星期三也有报道说，川普与文在寅通了电话，同意密切合作对付朝鲜的核武器发展计划。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有关朝鲜方面的问题。朝鲜派出特使到挪威秘密会晤华盛顿前政府高级官员。韩国当选总统文在寅当选后立刻表态，表示愿意赴平壤与金正恩会面。文在寅上任伊始，先后与美国总统川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了电话。文在寅还计划派代表团前往北京，就朝鲜核武器项目以及美国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问题与北京举行磋商。这是否说明文在寅更加倾向于用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北京在这次平壤与华盛顿的秘密会晤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们知道海滨是朝鲜派出的是他们的他们叫外务省，
对，
北美局的一个局长叫崔善基哈。据报道是5月8号的时候是在奥斯陆和美国政府的，实际上是前美国政府的官员。那么这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成现在平壤和华盛顿已经开始这样的一个一对一的正式的让开始接触了？
我认为是处于一个从那个军事上的对抗或者是威胁转入到一个外交手段的一个这个衔接点啊。你看他这个一从他的那个举行磋商的地点来看是个秘密的地点，然后在欧洲这样一个第三方的中立的一个地方，甚至都和那个就是说朝核问题相关的六方都完全没有关的那个土壤里，同时美方出席的是一个就是说不具名的秘密的那个，就而且是前政府官员，而且谈了两天，去谈了什么？我觉得是这种美方和朝鲜之间有意从这种非官方性质的秘密的那个，就是说私下性质的谈判，就是双方相互试探交底开始，然后寻求我觉得他们是在就说寻求可能的那个外交手段的解决的那个一个方法。就是处于从前期那个前面两三个月的不断升级的那个军事对抗，到现在到一个顶点之后， 慢慢的要转向那个就是外交手段，这个我们处在这个
心里。外交手段会不会有这种可能，就是让像是金正恩所希望的那样，要和华盛顿一对一的来谈？
我觉得华盛顿的态度目前来说至少是特别明显的，就是说一对一对谈，就是说很官方的那个平等的对谈，目前来说暂时还没有看到可能性，因为除非朝鲜答应某些条件，所以说他才是派出了一个前政府官员，而且是没有居民，你也不知道他的那个级别有多高，然后在目前对政府目前政府的影响力有多大。
嗯，据说这个朝鲜的这个特使或者叫密使是从取到北京然后到的挪威，媒体报道说了，说是北京负责把这个川普对朝鲜的态度传给平壤了，当时是这样报道的。
对，
那么中国在这次就是朝鲜和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密会当中是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中国目前来说是在因为川普他在和习近平主席通过两次电话以后，他对中国的态度大为改变，所以中国目前也是配合川普在行动，就是说按照川普所希望的充当一种外交的方面的那个一个推手，就是说你给朝鲜把美国的话传达给他也好，或者是配合美国的行动制定相应的那个对朝鲜的经济制裁措施也好，都是作为一种就是说来不往非礼也这种感觉，你川普对我们那个是好了，我们也要做出相应的那个比较友好的那个姿态，包括在朝鲜问题上给予适当的帮助。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继续朝鲜方面的消息，平壤正式和北京翻脸，开始称呼友邻中国大陆。这次朝鲜首次撕破脸，点名直接跟所谓的同志加兄弟的中国叫板。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那么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朝鲜官方朝中社发表署名文章，指责意识形态盟友中国要对朝鲜半岛的困局负责。该文还说，朝鲜为中国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做出了贡献。这篇被认为是代表朝鲜最高当局的文章说，邻近的大国内部连日传出不按势力失去分寸的言论，使局势更加紧张。文章最后说，中国要深思，现在乱砍朝中关系支柱的危险妄动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今天的媒体观察，我们就请海涛来谈谈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海涛你好。
你好平章。
海涛，我们注意到朝中社的这篇文章是应该是首次吧，对中国称为中国大陆，那么这是释放出了什么样的讯息？
的确，这个朝中社呢，由于朝鲜和中国这多年来几十年的关系是可以说是铁哥们，他们从来不说就是中国大陆，即便提到这个中国，他们肯定是中国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这是首次在朝中社这么重要的通讯社，大家都知道新华社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的关系，朝鲜朝中社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府的关系，就是他们的一个喉舌。他既然提到这个中国，而把中国说成是中国大陆，那就是肯定有一番别的意思，就是说在朝鲜当局他们来看，今天来看呢，就是这个北方的好邻居同志加兄弟呢，可能是要出现了一些变化，起码朝鲜当局认为是中国大陆现在中国出现了一些变化。
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篇署名金哲的文章啊，那么这篇文章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发表的，主要的论点都有哪些？
因为最近不是朝鲜它连续试射这个核武器，在国际上引起了非常紧张关系，中国呢也多次站在这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立场上，站在美国的立场上呼吁朝鲜要禁止这个核武器，在这个 这个关节骨眼上，就是说朝鲜面临到这国际上国际社会，特别是来自中国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个时候朝鲜呢终于就是按捺不住多年来积怨的这个激起这个怨气，终于找到一个爆发口给爆发出来了，这就是这篇金哲这篇文章的这个背景。
嗯，那么主要的论点呢？
他主要是论点就是说，我们都是多年几十年的这个同志家兄弟，流了很多鲜血，那么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中国背信弃义，你抛弃了我们，你应该为现在朝鲜半岛的发生的很多事情来负责，特别是你，因为你抛弃了我们，实际上我们在就是抗美的第一线，我们朝鲜70年来为你中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结果你们翻过来把我们抛弃掉，这是他这篇这个文章的这中心点和主要思想。
嗯，那么据报道，这篇文章其实在朝中社是出现了两次啊，那么这两次有什么不同呢？
第一次是5月3号朝中社出来，他第一次登出了一个简本，那么当时呢就有就是中文版的这有个节本，就是大概有1页，当时有好多这细心的观众马上发现，哦，你原来你的朝文版的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篇文章，你这个中文版呢只是把它非常简洁的把它出来，那么大家一指出来，3天之后，大概5月6号或者7号，朝中社再次发表，重新把这篇文章登出来，这次把这个上次删去的好多痛骂这个中国的这个带有很大情绪化和这些这个段落和字句，再次把它全文都刊登出来，包括我们今天所说的这些话。
嗯，好的，谢谢海涛今天做客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观察和分析。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俄罗斯试图干预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来自莫斯科的持续威胁不大可能迅速消退。美国最高情报官员警告说，俄罗斯可能变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和更加不可预测。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的报道。
如果说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在这个星期的高层会谈之后有希望改善的话，这些希望也很快就被美国最高情报官员打破了。
不过很清楚的是，俄国人使用了我们以前没有看到的方式，包括利用社交媒体和其他机会，所以说这对我们的民主程序是很大的威胁。
联邦调查局代理局长麦凯布在回答质询时甚至给出与白宫不同的说法。白宫说，调查俄罗斯是否干预了美国选举以及可能和川普竞选班子勾结的问题只是最小的事情之一。
这一调查和你从事的所有其他工作比起来是小事一桩吗？
我们把它当作一项高度重要的调查。
麦凯布的回答同国防部长等其他高级官员以前提出的警告是一致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在他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称，俄罗斯是对美国和全球稳定的头号威胁。但是在川普总统领导下，这种看法改变了。情报官员星期四对国会议员说，来自朝鲜的核威胁是他们应对的首要问题。
虽然最近没有关于朝鲜威胁的要闻，但是我不会说跟金正恩有关的威胁已经减轻了。
这些官员不肯说朝鲜距离掌握用核导弹打击美国的能力还有多远，只是说平壤虽然每次试验都失败了，但是在迅速朝这个目标逼近。
他们在朝这个方向前进，致力于达到这个目标。
恐怖组织伊斯兰国也被列为最大威胁。官员们警告说，伊斯兰国虽然在战场上遭受重大损失，但是已经准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进行重组，仍然有能力在全世界指挥和鼓动恐怖袭击，当然还有伊朗。这些官员说，伊朗虽然到目前为止遵守了核协议，但是在整个地区安插了多达10万名战斗人员，因此在叙利亚、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继续扮演活跃的角色，扩大影响。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英国医院和西班牙公司受到了大规模的网络攻击，这一攻击似乎漫步到全球其他组织。星期五，英国各地一大批医院受到网络袭击，导致其电脑系统瘫痪，迫使病患取消预约。英国国民保健署说，医院电脑受到一种被称为勒索软件的攻击，它锁定电脑系统，直到受害人同意向攻击者支付赎金才能解锁。同样的事件据报也发生在美国、中国、俄罗斯、葡萄牙、意大利以及其他一些国家。 莫斯科网络安全公司卡巴斯基实验室全球研究与分析部主任科斯廷拉尤说，他记录了使用勒索软件对74个不同国家的45000次攻击，而且数字还在迅速增加。据社交媒体上贴出的照片显示，受到病毒传染的电脑会出现如下信息：哎呦，你的文件被加密了，并且索要价值300美元的比特币，这是一种匿名的网络货币。据报，英国国民保健署至少有16个组织受到勒索软件的攻击。在另外一方面，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有一人经化验呈伊波拉病毒阳性。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位发言人说，在实验室化验证实病毒的存在之后，官员们宣布夏威莱省爆发伊波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林德梅耶告诉美国之音对非洲英语广播，该地区有9人目前出现出血热的症状，有3人已经死亡。世卫组织的推特说，他正在同该国卫生部合作遏制疫情的爆发。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的一份声明中说，医生小组、协调员以及专家正在前往这一偏远地区，应该到星期6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上一次爆发伊波拉疫情是在2014年，当时有40多人死亡。当年一个更大规模的疫情席卷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导致11000多人丧生。星期5，一艘法国登陆舰在关岛演习时搁浅，由法国主导的2栖部队和包括日、英、美在内的特遣队不得不暂停了演习。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目前尚不清楚演习改期后何时举行。
初步评估来看，登陆舰2个螺旋桨中的一个被损坏，没有人员受伤，也没有汽油或者其他破坏环境的物质泄漏。
演习旨在表示对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支持，并制衡中国在该区域日益增长的军事影响力。
这次演习的另一个重要之处是有多国参与，所以我们不只训练美国军队，还学习与我们在这一地区的盟友一起运作。我们和法国已经很久没有在关岛演习了，不只是关岛，在整个太平洋也是一样。演习进一步建立了我们在这一地区的伙伴关系，为那些可能与我们不太一致的人提供一个合理的确证，那就是我们准备好了，时时刻刻都准备着。
中国宣称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地区都拥有主权。中国在该海域建设了7座人工岛，招致其他国家的严厉批评，但中国否认它在将南中国海军事化。中国称建设这些岛屿是出于民用目的。中国保证过不会阻碍船只和飞机通过南中国海地区，但军舰和军机能否通过仍有疑问。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澳大利亚空军指挥官说，第5代 F-35 战机的来临以及跟美军作战平台的互通，将彻底改变澳洲空军的作战模式，并大大增强盟友们一道维护亚太地区和平的能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5月11号在华盛顿表示，以第5代 F-35 战机为标志的澳大利亚第5代空军将根本改变澳大利亚的国防力量，而这项努力离不开与美军作战系统的互通与合作。
为了实现这项根本的变化，我们希望着力与美军所有兵种合作，以我们选择的方式造就我们的地区安全格局。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拨款170亿澳元从美国购买72架 F-35 战机，其中第一批将在2018年抵达澳大利亚。戴维斯在讨论国际秩序正受到挑战时没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说澳大利亚和美国对维护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有着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而第5代空中作战模式能帮助两国和盟友们一道实现这项目标。
Australia and the US are now in a strong position.
作为第五代技术的合作伙伴，澳大利亚和美国现在处在一个更有利的状态，去影响有关能力与价值观结合的讨论。这很可能对继续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澳大利亚在经贸领域对中国的依赖，许多澳大利亚人对澳美军事同盟关系产生怀疑，这种疑虑在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进一步加深。前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顾问安德鲁·希勒对《美国之音》说，一些澳洲人的确认为应该跟中国加深关系，但这与巩固和强化澳美关系并不矛盾。
I think that having a strong alliance with the United States strengthens Australia's hand.
我认为跟美国的坚强同盟关系增强了澳大利亚应对中国的能力，使中国更难像过去欺负菲律宾和眼下欺负韩国那样对待澳大利亚。
川普在上任后不久跟特恩布尔总理有过一次不愉快的通话，但是两人上星期四见面时坚称现在合得来。澳大利亚皇家空军司令戴维斯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川普的上任丝毫没有影响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与合作。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菲律宾军方官员宣布，已经向南中国海主权一座有争议的岛屿派遣了军队和物资。菲律宾称这座岛屿为派戈阿萨岛，中国称中叶岛。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据美联社5月11号报道，菲律宾西部军区司令劳尔·罗萨里奥少将表示，一批军人和先遣物资已经于上星期抵达派格阿萨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叶岛，准备修缮和加长飞机跑道和修建船坞等工作。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4月21号登上中叶岛宣示菲律宾主权，引发中国不满。菲律宾海军中将梅尔卡多星期三表示，这次派遣军队和物资是为了改善岛上居民和上岛避风的渔民的生活条件。梅尔卡多说，菲律宾海军正在采购建筑材料和器材，并准备在雨季到来之前完成材料的运输工作。此次工程包括为 1.2 公里长的跑道浇盖混凝土、修建港口、加装太阳能板、发电机和海水淡化设施，以及修建新的军营等等。工程预算为16亿菲律宾比索，相当于3200万美元。菲律宾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实际控制中叶岛，并设立卡拉延市，划归巴拉望省，将中叶岛作为卡拉扬市的行政中心。马尼拉时报报道，中国驻菲律宾大使赵建华星期一说，中方将菲律宾方面对该岛的占领视为非法，所以岛上的建筑也是非法的。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去年上任后改善了菲律宾和中国的关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下面让我们来关注有关叙利亚局势的问题。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五表现的既对抗又缓和，他说他定于下周和川普总统的会谈可能标志着这两个北约盟国之间关系的新开端。美土关系在叙利亚问题上越来越南辕北辙，但是埃尔多安提醒说，华盛顿为打击伊斯兰国在叙利亚的大本营拉卡而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决定破坏了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战略关系。他警告说，土耳其部队将继续针对库尔德民兵展开军事行动，不仅是在伊拉克，也包括在叙利亚北部和美国结盟的人。这位土耳其领导人是在离开安卡拉前往中国停留之前讲这番话的，他的讲话比本周早些时候他对美国武装叙利亚库尔德人提出的尖锐批评要更加微妙，而且与土耳其官员最近对美国的批评形成反差，这些官员警告会有严重的后果。埃尔多安说，美国仍处于过渡时期，我们必须更加审慎和敏感。一些媒体星期五报道说，埃尔多安的讲话对下周的会谈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土耳其前国会议员厄德米尔却不确定。他说，埃尔多安的做法一直是在评论川普总统时极为小心，他倾向于让他的助手发表更加严厉的措辞。 安卡拉担心叙利亚库尔德人会助长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分离主义。他争辩说，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民兵组织提供的武装最终会转到土耳其被取缔的库尔德工人党手中。分析人士说，星期二在白宫的会谈不仅对美土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个关系在奥巴马任内变得日益紧张，在川普任内也没有得到改善，而且会影响打击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最后阶段的战斗，以及土耳其与北约之间的关系。在另外一方面，驻阿富汗的美军和过激部队的最高指挥官三个月前曾说，他们需要几千援军来打破阿富汗的僵局。有关官员说，川普政府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方案有可能向他提供这样的兵力。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巴布发自五角大楼的报道。
在饱受战火蹂躏的阿富汗，随着天气的转暖，战斗季节也在升温。不过川普政府还没有宣布有关阿富汗问题的政策方案，
还没有做出决定，所以不要急着谈最终的政策将是什么。
不过军方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项政策可能包括向阿富汗增派几千名国际部队。领导层之前曾试图向阿富汗增派国际部队同塔利班作战，但是专家们说，这次的战术增兵有可能是为了支持不同的战略。
这一次我们将直接把能力赋予阿富汗军队，我们将试图让阿富汗军队更加强大，这次的动作方向将会不同。
有关官员说，行政当局正在制定的政策聚焦更多的不是国际部队所需的人数，而是所需能力以提供资源，增强阿富汗空中力量和特种部队的战力。其他官员说，即使国际部队的人数可能会增加，这也不足以立即改变阿富汗战场形势。
情报界的评估是，阿富汗的政治和安全局势在2018年整个一年几乎一定会恶化，即便美国和伙伴国略微增加援助。
目前两国地盘是2001年以来最大的，不过加大军事压力有可能是迫使塔利班与政府谈判的一个办法。有关官员对美国之音说，阿富汗军队的目标是在今后几年内逐步进步，并不是迅速打败敌人。在华盛顿，批评人士虽然抨击阿富汗军队与塔利班陷入僵局，但美军将领说，反恐使命仍然是成功的。
我们当初为什么去那里的目标之一，而且我们在过去15年半来也实现了，是避免从那个地区再次发动袭击，这一点显然是实现了。我们在这方面今后还需要进一步加强。
自从伊斯兰国势力进入阿富汗以后，反恐使命的重要性增加了，反恐重任加上支持阿富汗政府同塔利班的长期斗争，让很多专家相信，跟奥巴马政府不一样，川普在政策上可能不会推动美国立即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巴布五角大楼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下面让我们把关注的焦点转回中国。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星期四邀请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就中国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以及中共内部的激烈权斗将如何影响十九大以及中国民主运动发表看法。魏京生也就709家属的抗争与郭文贵的爆料提出了个人的观察，下面请听访谈的部分片段。
中共高层换届的十九大将在今年下半年召开。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在星期四的时候呢，邀请了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京生先生，就中国维权运动的风起云涌，还有中共内部的激烈权斗会怎么样影响十九大等等问题呢，邀请了魏京生先生来发表看法。首先呢，就709家属他们对当局的抗争手法，魏京生他认为这是一个好现象。
我觉得他们确实很勇敢，真是一代比一代强啊！你从七十年代末以来，这个家属们有些不敢说话，确实不敢说话。当局说你要说话，我在里头收拾你们家里人，对不对？那大家没办法。但是呢，到了90年代，其实就有很多家属已经站出来了，很强的那个呼吁，包括照顾他们的家里人。包括到监狱里去，弄得警察有时候都头疼。 现在我觉得现在这些家属呢，拿起法律的武器，公开的和共产党对着干，为自己的亲人呼吁，这又是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说
那么对于十九大前江泽民又被作为棋子再度被搬出来，魏京生有下面的看法。
你习近平有你习近平的十九大安排，但我们别人也有自己的安排，我们不能天天听着你的，尤其你以借着反腐来清党的话，谁知道哪天清到我们头上了，只要不是跟着你，不是你的派系，不是你的浙江系，不是你的福建系，那我们可能都会被清洗。所以说现在党内的反抗呢，也是一波高过一波，除了社会上老百姓的反抗以外，党内的反抗已经越来越强烈。我觉得最近把江泽民抬出来的话，就这个意思。其实江泽民你看人家已经退了那么多年了，那早就没有什么江派不江派了，除了法轮功还揪着江泽民不放以外，这实际上在社会上已经在党内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影响了。但是当双方有的时候斗到关键时刻的时候，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棋子放到哪一方，可能就会起一定的作用了。
对于富豪郭文贵频频的爆料，魏京生认为这是说明了中共内斗啊已经斗到了外边去了。魏京生
像郭文贵先生呢，从一开始他可能是真的是为他自己的，就是他那三个目标，这个也很合常理嘛。那当然他得为他自己，他老婆孩子扣在那儿呢，家里父母兄弟都扣在那儿呢。但是呢他这么一爆料，他又是一个过去在北京混了很多年，圈内混了很多年，知道的东西非常多，他这么一跳出来的话，肯定会有人会利用他，给他供料啊等等，包括让他闭嘴啊等等，各种手段都会用出来，不同的人不同的角色，由于他的存在，那么中共的这个内斗就斗到外边来了，会变得越来，而且那里边也会变得越来激烈。所以这个现象呢，说明在十九大以前呢，你想压制舆论，就是把情况完全掌控，任何一派现在好像都没有能力了。不是说你谁有能力说一句话你大家闭嘴，好像做没有人能做得到。那么十九大是个什么前途呢？我倒希望他们党内斗得越来越激烈，再好不过。你一个党斗来斗去，实在不行你分成两个党，那民主制度慢慢就这么建立了嘛，对不对？
至于常委制应不应该废除呢？魏京生是这么看的。
你废除了常委制，情况会变得更好吗？共产党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制约，他有常委制，至少还有小小的制约，在他们利益共同的前提下，至少还是七个人，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要变成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更糟糕，完全没有制约，情况只能变得更糟糕。
对于中国民主运动的发展，特别是海外民运，魏京生又是怎么看呢？
我的朋友都在共产党的直接压迫之下，可以说大多数人都是不得不干，就跟郭文贵似的，不得不反，想不反都不行，官逼民反。但是海外的民运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海外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很多朋友日子过得好了以后就会退出去了，所以能还在海外替中国老百姓说话的就是非常可贵的，哪怕你拿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些事儿，我觉得都是非常可贵的，大家国内的朋友应该大力支持他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下面让我们把视角转向非洲。马拉维与美国合作主办了今年的非洲地面部队高峰会议，来自非洲大陆不同国家的军事首脑出席了会议，就地区合作与维和行动的关键技能进行培训。本次峰会星期四在马拉维中部的萨里马区结束，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应对挑战的现场模拟，维和部队遭到当地社区抗议，马拉维国防军官兵实施干预，展示反应措施。经过美国与英国部队的5年训练，马拉维国防军现在已获得资质，可以培训本国与其他国家的国际维和部队了。模拟示范是本次地区军事峰会的一部分，峰会得到美国陆军的支持。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African command land forces.
这让非洲各国的地面部队有机会齐聚一堂，
让我们建立伙伴关系，发展友好关系。我们未来会在非洲进行培训和演练，这会让我们受益。
马拉维部队展示了培训成果，演练项目包括实弹射击、躲避武器袭击、野外机动与搜救行动。
我了解
了马拉维、坦桑尼亚、波斯瓦纳和南非部队的一些传统，所以当我回到加纳，就能告诉我们的人马拉维部队是怎样行动的。
马拉维陆军学院是本次地面部队峰会的主办方，37个非洲国家的军事代表讨论了当前面临的挑战，包括缺乏信息分享以及如何加强跨国协作以应对威胁等。
目前急需强化军民关系与协作，这就要求军队服从民选政府的指挥。
联合国维和部队大约80%部署在非洲，不过非洲大陆已经在逐步接管自己的安全事务。非洲地区组织近年来为了对应暴力和威胁，已经在尼日利亚、中非共和国和索马里部署了部队。非洲联盟2003年以来一直在筹建一支25000人的快速反应部队。美国之音采访报道。
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两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请您持续锁定收听，我们待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1953年，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一次联大全体会议上演讲，提议建立原子能为和平服务项目，包括建立后来成立的国际原子能机构，便于交流用于和平目的的核技术，防止核技术用于制造核武器。从那时起，美国一直是国际民用核合作以及和平利用核能源的领导者。美国是对国际能源机构技术合作活动贡献最大的国家，帮助成员国为满足国家发展需要而应用核技术。核不扩散条约提供的保证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推动了今天核能、核科学以及核技术蓬勃交流的局面。5月9日，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20年审议大会第一次预备会议上，美国代表团发表了和平使用核能的声明。美国驻维也纳使团临时代办安德鲁·肖夫重申美国政府承诺向2015至2020的和平利用计划出资5000万美元，并且报告了具体的进展状况。他说，合作的效果显而易见，整个世界都感受得到。我们的资金帮助进行重要的能力建设，解决迫在眉睫的需要，例如应对埃博拉和寨卡病毒，在癌症治疗方面的全球不平等，跨境动物疾病以及缺水、食品安全和质量，以及福岛核事故后的环境影响。除了通过国际原子能机构支持诸如此类的拯救生命项目以外，美国还有50个伙伴国以及23个双边核合作的协议。有核电项目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能充分利用核燃料的国际商业市场。美国已经开始运营美国保证燃料供应的项目，国际原子能机构接近完成建立一个低浓缩铀储备，提供确保可靠的燃料服务的新的国际机制，一旦发生严重的供应中断，可以使用储备的燃料。通过便于科学交流，建立防止扩散保障的伙伴关系，美国和所有成员国都能从和平核能合作中受益。 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使得这种合作成为可能。肖夫说，捍卫不扩散承诺的国家应该知道，美国是他们达到此目标的强大伙伴。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